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997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，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破除邪恶迫害，救度相关人员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4日。作为1996年就修炼的老大法弟子，我很惭愧，由于长期不会修、不实修，导致怨恨心、怕心、色欲心等人心被膨胀加重而不自知，致使被邪恶抓住漏洞下手迫害。2020年的一天后半夜，七八个恶警破门而入，绑架我与儿子。但在慈悲的师父看护和点化下，在外边同修正念加持和帮助下，我们升起正念，精神起来，找回大法弟子该有的心性境界，放下自我，正实法，救人。5个月无条件释放，带回18个三退名单。下面我就说说这一段不平凡的经历，见证师父的伟大，大法的神奇，不在法上的地方，恳请同修指正。一、去怕心。到看守所，首先面临的就是报号的问题。我知道，作为大法弟子不应该报号，但心里边很害怕。我就被师父的法红银二怕啥，一遍接一遍的背，越背底气越足。我是谁？神啊，神在世，正实法，一切我师父做主。我心定下来，决定今天开始不报号。为了不给号长找麻烦，我先跟他打了招呼，这样他好重新排练训练报号。报号也是看守所这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项吧。所长、各监室的警官都在监室外，到哪个监室，那个监室的警官站铁门外盯着，所长在其旁，所以谁要报不好，要遭罚站班的。每个人都很紧张，平常训练很好的，到真报的时候就报错。这也是中共邪党的看守所对人的一种摧残吧。我没有报，这监室的警察在所长面前很没面子，当下没发作。半天后，他拿着手铐，带一小警察打开监室的铁门，气势汹汹直奔我而来。我心很平静，微笑着看着他，心里发着正念，整个监室的空气都凝固了。这时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，突然号长报告一个不太正常的杀人犯的事情，说他也像我似的不这不那的。他一下子就把注意力集中到犯人那里，连吼带骂又打，最后把他铐在铺板上，然后气哼哼地走了，而我的事儿就不了了之了。后来那号长很佩服但又复杂地对我说，你赢了。我说这是大法的威力。二、过情关。办案单位又一次来看守所非法提审，我一路上背着精进要旨三正念中的法，头脑绝对的清醒，理智念力集中强大，有捣毁宇宙中一切邪恶的唯我独尊的气势，清除破坏大法的一切邪恶，解体所有黑手烂鬼，清除共产邪灵和中共恶党在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因素，无所不包，无所遗漏。又被精进要旨二发正念两种手印的法，法正乾坤，邪恶全灭。灭，首先把自己定位在伟大的神大法一粒子上，然后请师父加持弟子。在办案单位那儿3天，他们像被抑制了似的，我想也是正法进程到了这一步吧，邪恶少了，他们没有取得要得到的东西。 来看守所两次，也空手而回。这一次他们是有备而来，他们谎称是某某派出所的，是为我儿子而来，已经关押一个月了，是判是放就看我了，只要我再证实一下，我做资料的时候他帮还是没帮。他们回去就放了他，还说孩子挺可怜的。儿子的消息我一直没有，我很惦着他，我很希望孩子回家。我看着他们说，为了你们和家人的平安，拒绝回答任何与本案无关的问题。后来几番较量，在另外空间也是正邪大战，他们没达到目的，非常狼狈。因当时正是疫情刚又起来，邪党管控非常严，看守所对外要求是必须穿隔离服，天很热。最后那个伪善的主要问话人气急败坏地嚷道，你太自私了，不为孩子着想。我当时心有那么一点动，但马上想，大法弟子的境界哪是你们理解得了的，我连你们都着想，不让你们对大法犯罪成为事实，这是更大的爱。放不放我儿子不是你说了算的，一切都是我师父说了算，只要大法弟子在法上。后来知道孩子一个月被放回家。三、练功。在看守所每天上午和下午有半小时左右放风，犯人们排队走步练体操。我想练功人不能随着常人做体操啊，练功人就得练功证实大法。在师父慈悲的加持和鼓励下，正念战胜了人心。小小的我站在放风场上，稳稳地举起手，头前抱轮。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很高大，我使劲控制着要掉下来的眼泪，感恩师父，感恩大法，给我勇气，给我智慧，给我力量。开始我还跟着排一下队，每个人练操位置站好后我再练。其实我很想出去就练，但我还有点人心，顾及号长，怕他说师父看我有这颗心。几天后，那天刚出去，号长使劲儿一拉我胳膊，一下子把我悠到前面我练功的位置，笑着看着我，我笑着向他点点头，马上练起功来。他明白真相，做了三退，给他起了好听的化名，他晚上做梦说是天上的名。后来我被转到另一间室，那的号长很阴，不接受真相，反对我在外练功，说他来了这儿好几年了，就没看到在外练功的。我就发正念，解体他背后的邪灵，他看也管不了，就给我安排了一个地方练，我就给他台阶下了。四、解体强制吃药迫害。在看守所，经常量血压，我的血压被迫害得很高，但我心很正，不承认这假象，该干什么干什么。有一天我正头顶抱轮，喊我量血压，一量比往常还高，后来就让我吃药。在外面的时候，我就听一个刚从监狱出来的同修说，他在里边被迫害的吃药，那天刚一进来，一警察就阴阳怪气地喊，什么不吃药，到时候都怕死，不都吃了吗？我心里想，师父讲过这方面的法，大概意思吧，一思一念都做了安排，人说的一句话都不是偶然的，旧势力早就埋下伏笔了。我跟警察说，我修炼20多年了，都没吃过药，医院药跟我没关系，没这个概念了，我身体好好的。他说，是，看你真不一样，不像血压这么高的，你回去吧。可第二天他又找我说，你得写上血压高，自愿不吃药，出了问题跟看守所没关系。 我一看，心里笑了。好你个旧势力，又设陷阱了。我跟警察说，这个我更不能写。他威胁着说，你相不相信，我们有的是办法让你吃药。我说，是，但对你不好。他说，你说说，你能说动我，我就……我略卖一下关子，说，怎么说呢，怕你不相信。他马上一边说，我不是那个，用手指着自己的胸前，党员都带党章，他没带。又说，我还去过峨眉山呢，意思是信佛。我跟他讲，打个比方吧，咱们都知道孙悟空火眼金睛，看那个美女是个白骨精，而唐僧肉眼凡胎，看不出来。我们修炼人有修炼人的路，都有师父安排的，不修炼的人理解不了。如果你非要我按你的要求走，那就破坏了神的安排，破坏了修炼人的路，那你不就犯罪了吗？你还能好吗？他听明白了，说，以前有个练法轮功的，50来岁还生了个儿子。我信，我可以不让你吃，但上边我可做不了主。我说，你就管好你自己就行，上边你让他来找我，我再跟他说。后来上边也没来，吃药风波也就过去了，血压也不凉了。平常不善言辞的我，怎么就会说了呢？感恩师父的加持，大法真的开智开慧啊。五，启迪检察官善念。几个月后，构陷我的案子到了检察院，一天提审我，和每次一样，我一路上背着，头脑绝对的清醒、理智、念力集中、强大，有捣毁宇宙中一切邪恶的唯我独尊的气势。选自《精进要旨三》正念，清除破坏大法的一切邪恶，解体所有黑手烂鬼，清除共产邪灵和中共恶党在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因素，无所不包，无所遗漏。灭，首先把自己定位在伟大的神大法一粒子，然后请师父加持弟子。做好后，前面是电脑，屏幕上坐着的是异地检察院的检察官某某某，记录员某某某。我说，检察官你好。他很客气地对我说，如果看他不合适庭审，可以申请他回避。我说，不用了，既然咱们见面了，就是缘，还都姓一个姓，500年前就是一家，希望你秉公执法，不要冤枉好人，为自己为家人积德行善。他问，执法人员暴力执法没有？我说，有，现在我脚踝处还有伤疤，都这么长时间了。他又问，你知道什么罪被刑拘起诉吗？大概这个意思吧。答，我不知道，刑事拘留证上没有办案人员的签名，他们姓什么我都不知道。我问过他们，我被他们冤枉，我要告他们，但我又不清楚具体告谁，因为他们在办案过程中没敢留下任何的个人信息，怕以后承担责任。公安人员说，你可以告公安局，告警察。检察官又问，组织利用某教破坏法律实施罪，给你定罪，服不服？我回答，不服。我就照着纸上写的一条一条说，我没有信过邪教，我也没有信过会道门，我都不知道会道门是什么，破坏法律实施，我也不知道破坏哪条法律实施了。我还说，办案终身责任制，办了冤案错案，一生都逃脱不了追责的，希望你正义，不要办冤案，为自己留后路。最后他问我对他问的有什么看法，我说，都是跟案件不相关的， 指的是他问大法方面的。我回去又考虑这问题，悟道这么说不对，他坐在那个位置上就是犯罪了。对修炼法轮大法的大法弟子审问，那不是罪吗？背后谁安排的？层层都犯罪了。悟到这儿，我感到层层不好的东西都解体了。最后打印出稿件，让我看有没有问题，没问题就签名。我说，倒没问题，但还是不签为好。他也没生气，那就都拿回来吧。提审快结束时，我赶紧说，漂亮的某某，年轻的女记录员，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祝你有个美好的未来。一直没有表情的他笑了。一个多月以后，因证据不足，案宗被退回，从非法抓捕到无罪释放整整五个月，我和家人同修同时回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学大法不用被监规，全监视的人明真相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2日。故事虽然过去几年了，但当时的一景一幕历历在目，总在我的脑海萦绕。那是2019年中秋节前的一天，我和同修一起讲真相救人，被不明真相的世人诬告，被派出所警察绑架，拉到了当地医院进行体检。同修身体不合格被放回家，我被非法拘留10天。同修能回家我就放心了，因他需要照顾年迈的老父亲，而且又是我主动去找他出去讲真相发资料的。下午到了拘留所，监室里共有6个在押人员，他们有是为了孩子上高中读书做假学生证的，有是偷盗的，有是开店养妓女卖淫的，有打架斗殴的，还有的是贪污做假账的，但他们年龄都没有我大，就管我叫大姐。当他们知道我是因为修炼法轮大法而被抓时，感到很吃惊。他们以为自1999年遭到迫害后就没人学了，也没人管了。我告诉他们，中共的迫害从来没有停止过，而修炼法轮功的人群一直在坚持修炼。他们接着就告诉我，来拘留所的都得被监规，背不下来就得挨罚。这时年龄最小的人说，咱们不说话了吧，赶快被监规吧，要不又要挨罚了。你看昨天东北这个大姐没背下来，一天也没给饭吃。他又对我说，大姐你是刚来的，更得背。我笑笑没吱声。过了一会儿，他看到我无动于衷，就又说，你怎么不背呢？不怕挨罚吗？我说，你们好好背吧，我不背。我是学法轮大法的，本身就是做好人，没有罪，要背我就背大法。他们听了都感到很诧异。傍晚我就不停地发正念，累了我就背法，记得多少就背多少。夜间我基本没有睡觉，一直地向内找自己修炼的漏洞，发现自己由于学法少，法理不清，做事心强，坚持自己的执着不放。但是我有漏也不允许旧势力邪恶生命迫害。我是大法弟子，讲真相救度众生是我的使命，是大法师父要我们做的，我就走师父安排的路，一切交给师父， 慢慢心平静下来，正念也越来越强。我是大法弟子，就要正实法，救度众生。第二天起床时间到了，我先把铺盖整理得整整齐齐，看到监室里脏兮兮的，我就拿抹布擦地收拾卫生。在我的带动下，本地的一个在押小妹也拿起抹布和我一同擦起来。看着被收拾得干干净净的环境，所有人员都露出满意的神情。8点警察上班了，叫所有在押人员都到走廊排队点名，接着逐个筹备监规。我就心里求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，我不归他们管，我只属于师父管。突然警察叫到我的名字，说某某某你背。我说我没背。他问为什么不背，我说我是学大法的。他马上说进屋。我知道是师父给我化解了，我热泪盈眶，更为这名警察的善举欣慰。大家背完后回到监室，他们都盯着我说怎么回事，说学大法就不用背监规了，他们感到很不可思议。接着他们就说这是第一天不算数，是给我面子照顾我，等明天再看，明天是另一个警官来抽查，并劝我说你还是赶快背吧，明天可不是能过关的。我没吱声，心想谁说也不算，我是大法弟子，只听大法师父管。第二天早晨起床，我与昨天一样，整理好自己的铺盖就收拾卫生，发现今天大家都参与清理地面卫生。我看到没人去清理厕所，我就去清洗厕所，把厕所清洗得干干净净的，他们对我投来赞许的目光。被监规的时间又到了，今天确实又换了一个警官。刚排好队，警官就叫我第一个背。我说警官我没背。他问为什么不背，我说我是学大法的。他一挥手进屋。这次的举动震惊了所有监视的人，一进屋大家就嚷起来了，说这也太神奇了，说学大法的就不用背监规了，咱们早知道的话也不用背了，是不？法轮功是太好了，共产党不让练，还给特殊待遇，这回可是真长见识了。我说，法轮功教人按照真善忍做好人，甚至更好的人，怎么还能用监规来约束呢？大家叫我说说法轮功是怎么回事，怎么练等。我明白这是我来的目的，要讲真相，救这里的众生。我告诉他们，法轮功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，自1992年开始，已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但是江泽民流氓集团利用中共的国家机器和手中的权力，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，煽动人们对法轮功的仇恨，对修炼者进行惨无人道的迫害和镇压，活摘法轮功修炼者的器官谋取暴利，犯下了这个星球上最邪恶最血腥的罪恶，还使中国人善恶不分，都卷入了这场对神佛犯罪的深渊。现在天灾人祸遍地，就是在警示人快找真相，如果还不醒悟，淘汰就在眼前。今天咱们有缘在这里相遇，是大法师父安排我来传递信息救度你们的，你们真是太幸运了。大家表示相敬恨晚，他们各自说出了自己面临的苦恼。我用大法的法理和我自己如何践行真善忍的亲身感受引导他们，在社会上自觉遵守社会公德，不随世俗下滑，在家庭中互相理解包容，不求回报，默默付出，生活中善待亲邻好友，不计较利益得失，处事为别人着想等，让他们感受到大法修炼能使人道德提升，身心愉悦，劝他们快找转法轮天书看，找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看，走出迷津。他们都很赞同，说好，并都做了三退。 他们不再谈论自己出去后怎样报复别人，怎样算计家人或亲朋好友，而是一再叫我背《转法轮》中的内容给他们听。我当时背了《论语》《法正人间喻》和《红岩》中的部分内容，他们很爱听，有的还跟我学背呢。他们还问我会不会唱法轮功的歌曲。平时我不太会唱，在这个特殊的地方，我试唱法轮大法好几遍后，越唱越好，大家都沉浸在我的歌声中，沐浴在法轮大法的佛光中。他们都说，以前总觉得在这里过的时间很慢，自从你给我们讲法轮功的事以后，怎么时间好像缩短了好多呢？大家要陆续回家了，都像要久别的亲人，恋恋不舍。当他们知道我们全家人都修炼法轮功以及修炼后的变化后，都羡慕我，说等出去后一定到我家玩。我表示会非常欢迎他们的。走出拘留所，我感受到师父的保护与加持，更感到救度众生的责任重大且急迫，世人都在渴望得法救度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记录每天练功情况后的可喜变化》，作者陕西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1日。我是2002年得法的中年大法弟子，那时才30多岁，又要上班，又刚有了小孩，时间很紧张。学法基本就是上班抽时间听师尊讲法，练功就是每天打坐半个小时。因为当时迫害还很严重，我比较重视发正念，不太练动功，尤其不爱练第二套功法。后来开了小花，开始做真相资料，就更忙了，练功就更少。这种状态持续了很多年。2018年，明慧网发表新的练功音乐，第二套功法要练一个小时。我犯难了，刚开始那段时间每天坚持练，周围人都说我年轻了，苗条了，修炼状态也好多了。但是没多久就又开始安逸，不练第二套功了。2024年7月的一天，丈夫的同事给了他一本效率手册，是一个带日历的记事本，但日历是2年前的。刚开始我没在意，后来发现手册的前几页是每个月下面有30个小长方形，可以记录每天五套功法的练功情况。后面是每天一页，每个小时都有空格，可以记录每天的学法、发正念、修炼情况。进入八月，我开始用手册记录每天的修炼日志，每练完一套功法，在相应的小长方形中标一个数字。这样你每天练了哪几套功，缺了哪几套，一目了然。看着缺少的地方，心里就会愧疚。我通常是上午发正念，清理本地公检法各部门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因素，下午学三讲转法轮及各地讲法，但有时有事就少学一些。自从使用手册记录后，我基本每天能保证发正念和学法的数量。半个月后，我戒掉了打了半年的手机游戏，这些游戏是在丈夫手机里，每天晚上丈夫回家吃饭，我会玩一会儿。我也不看淘宝了，因为时间用来抓紧学法了。出门再看到警车也不害怕了，也能参加晨练了，很多过去看似过不去的关都迎刃而解。让我惊喜的是，我能心平气和地与丈夫、儿子交流了，而之前他们说感觉很难与我交流。儿子也爱回家了，儿子从小跟我听法，上大学后很抵触修炼， 我使劲向内找也没有改善，现在儿子又开始听法了。还有20多年没有联系的同学找到我，要见我。我感觉需要我救度的众生正向我走来。我知道一些年轻同修不重视练功，师父传给我们的大法，包括神奇的5套功法，我们就应该好好练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